Recently, I received a letter.
最近我收到一位五十多年的老朋友寄来的信。他不是本教会的教成员。我曾经寄一些与福音相关的读物给他。他信上写道，一开始就要了解摩尔门的专用术语，比方说选择权，对我来说还真有点难。或许附上一小张词汇表对我会有所帮助。我很惊讶他不了解我们所说的选择权是什么意思。我在某个网络词典上查到了选择权 agency 一词的十个定义和用法，但却没有一个有做选择去采取行动的意思。我们教导选择权是神赐给我们为自己做选择以及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支配的能力和特权。选择权是为我们的行为采取行动的义务和责任。选择权在救恩计划中极为重要。有了选择权，我们就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圣诗清楚教导了这项原则。要知道人人皆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命和为人，因为神赐这项永恒真理，他绝不勉强人进入天国。为了回答我朋友的问题，以及回答各地良善男女的问题，容我对选择权的意义做进一步的说明。在我们来到世上之前，天父提出了他的救恩计划，让我们来到世上获得身体，在善恶之间选择如何行动，并且不断进步，直到变得像他一样，与他永远同住。我们的选择权就是选择并为自己采取行动的能力，是救恩计划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没有选择权，我们就无法做正确的选择，也不会进步。但是由于有选择权，我们可能会做错误的决定，犯罪，并失去再次与天父同住的机会。因此必须有一位救主来为我们的罪受苦，并而且只要我们悔改，他就会救赎我们。他借着无限的赎罪促成了慈悲的计划，满足了公道的要求。天父提出他的计划之后，路西佛走上前说，派遣我，我要救赎全人类，使一个灵魂都不失落，所以把你的荣誉给我。天父拒绝了这项提议，因为撒旦想要剥夺我们的选择权。这是一个反叛的计划。然后耶稣基督就是天父从太初就挚爱和拣选的儿子，运用其选择权说道，父啊，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您。他后来成为我们的救主，世界的救主。路西佛的反叛引起了属灵的大征战。天父的每位儿女都有机会运用天父赐给他们的选择权。我们选择会对救主耶稣基督有信心，要归向他，跟随他，并接受天父为我们提出的计划。但是天父的儿女其中有三分之一没有信心去跟随救主，反而选择跟从路西佛，也就是撒旦。于是神说，因为撒旦背叛我，寻求破坏我，主神给世人的选择权，所以我使他被抛下去。那些跟从撒旦的灵失去了获得骨肉身体的机会，也不能来到世上生活和进步。他们运用选择权的方式，反而使他们失去了选择权。今天撒旦和他的徒众唯一的能力，就是诱惑和试探我们。 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让我们变得像他们一样悲惨。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我们不服从主的诫命。想想看，我们在前身就选择了跟随救主耶稣基督。由于我们做了这项选择，因此得以来到世上。我见证，只要我们现在也做相同的决定，跟随救主，我们会在永恒中得到更大的祝福。但是要记得，我们必须一直选择跟随救主。此事关乎永恒，而我们的选择权极为重要。救主在一生中以身作则，向我们显明如何运用选择权。小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他刻意选择以他父的事为念。他在城市传道期间选择服从去行他父的旨意。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选择承受一切痛苦，并说：“不要成就我的意念，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了他的力量。他在十字架上选择去爱他的敌人，并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他被留下为自己做选择，他必须独自一位面对。他问天父：“为什么离弃我？”最后，他选择持守到底，直到他说：“成了。”虽然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他仍然运用选择权来做每个决定，采取每项行动，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打断罪恶和死亡的锁链。他借着其完美的一生教导我们，我们若选择顺从天父的旨意，就能保有选择权，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并且会进步。经文处处都有证明这项真理的例子。约伯失去了一切，但他仍然选择保持忠信，最后得到了神的永恒祝福。玛利亚和约瑟选择听从天使的警告，逃到埃及，而保全了救主的性命。约瑟私密选择服从摩罗乃的指示，福音复兴就如众先知预言的那样展开了。只要我们选择归向基督，承受他的名和跟随他的仆人，便能在获得永生的路上进步。在我们的城市旅途中，对立是存在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若不遵守诫命，不听从圣灵的提醒，我们的机会便会短少，我们采取行动和进步的能力也会减弱。该隐杀害他的弟兄，是因为他爱撒旦胜于爱神，因此他的灵性进步停止了。我在小时候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行为会限制我们的自由。有一天，父亲要我为木质地板涂上亮光漆，我决定从门边开始往里面漆。当快要完工时，却发现自己出不去了。房间的另一边没有窗，也没有门。我真的把自己漆到了死角，哪里也去不了。我被困住了。我们不服从，就会在灵性上把自己逼到死角，受制于我们所做的选择。即使我们在灵性上受困，但总有路可以回头，就像悔改一样。想转身走过刚漆好的地板，意味着要工作，要重新好好的磨光和上漆。要回到主的面前并不容易，但却是值得的。当我们了解悔改的困难后，我们很感谢能有圣灵指引我们做选择，也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诫命和力量。 并且在我们遵守诫命时提供支持。我们也了解遵守诫命到头来能保障我们的选择权。比方说，我们若服从智慧语，就能避开健康不良和吸引的束缚。这两件事确实会使我们失去自己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如果听从劝告，从现在起就不要负债，而且把负债还清，这样我们就能使用选择权，并自由支配可运用的支入，去帮助和造福他人。我们若跟从先知的忠告，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做家庭祈祷，一起研读经文，我们的家就会成为孩子灵性成长的温床。我们要在家中教导孩子福音，表达我们的爱，并聆听他们述说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我们正义的选择和行为能够帮助孩子，使他们更有能力走在光中。世人对选择权有许多错误的观念，许多人认为我们应当吃吧喝吧寻欢作乐吧，就算我们有罪，神只会打我们几鞭，最后我们还是会得救的。还有一些人拥抱世俗而否认神，他们说服自己认为万事没有对立，所以人不论做什么都无罪。这种观念破坏神的智慧与他的永恒目的。经文的教导与世俗的教导不同，经文教导我们，我们的确有权选择，正义的运用选择权会造就一番不同，使我们有许多机会和能力采取行动，永远进步。比方说，主透过先知撒母耳清楚地命令扫罗王，耶和华差遣我膏你为王，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但是扫罗没有听从主的命令，我称他的做法为选择性的服从。他自以为聪明，饶了亚甲王一命，然后掳回上好的羊只、牛犊和其他的畜生。主向先知撒母耳透露这件事，然后派他去解除扫罗的王位。先知到达时，扫罗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但是先知知道并非如此，他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想为自己开罪，就归咎他人，说是百姓将牲畜留了下来，要献祭给主。先知回答：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主的命令胜于公羊的脂油。最后扫罗认罪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由于扫罗没有完全服从，由于选择性的服从，因此他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也不能再担任国王。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完全听从主和他先知们所说的话呢？或者我们像扫罗一样，惧怕世人的论断而选择性的服从呢？我明白所有的人都会犯错，经文教导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发现自己被过去不义的选择所束缚，被逼到死角，无法获得正义运用选择权的一切祝福的人，我们爱你们。回来吧，走出黑暗的角落，走向光明吧。就算你们要走过才刚砌好的地板，也都是值得的。要相信 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无论你我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救主在赎罪之际为我们所有的人献上了伟大的调停祈祷。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认识您，认识您唯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要特别见证他们活着。我们若正义的行使选择权，就会认识他们，变得更像他们，并为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耶稣是我们救主的那一天做好准备。愿我们能继续跟随他和永恒的父，就像我们一开始那样。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